你我说你看我说的怎么样了？
你说的不好，你心经多念念。
好，心经。
你脑子很差，你知道吗？你自己台上现在跟你直接讲话的感应，你这个脑子都不行的，直说的不得了啊，听得懂吗？看什么问题，做什么事情都很执着的。明白了吗、
嗯、
过去年轻的时候跟你说你遗留、嗯、遗留下来的那些业障你以后年纪大都会报的，你知道吗？
嗯，知道知道。
太牛了，
就是说忏悔文我不能把它给它抹掉吗？
你以为这么容易就抹掉了？做了坏事马上就抹得掉的？
嗯，
只能减轻，抹是永远抹不掉。我问你，一张白纸上写了黑字的话你把它擦得掉不啦？你拼命的擦也擦不掉的，擦不干净的。
哦，是是是，
但是可以擦掉，但是擦不干净、嗯、明白了吗？
啊，明白明白。
嗯，好好修了、
啊、那我现在就是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天天念经，是你唯一的能够擦掉的话，就是你走的时候如果最后真的到天上去的话，你就等于一切的都没了。
哦、嗯、
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身上这个地方痛那个地方痛，对不对啊？
嗯
啊，好了，等到后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等到他走的时候，这个病也没看好，那个病也没看好，最后人走掉了。好，如果上天了，他所有的病痛都没了，道理都是一样的，就讲给你听。你过去做错的很多事情，如果你的结局很好，比方说你在小学里考试经常不及格，中学里考试经常不及格，但是你最后考上大学了，你说这些不及格全部都没了。
嗯。
听得懂吗？
那不是，不是。
就不是啊，是的、
啊，
什么叫不
是
啊？
那这个，
我在跟你讲道理呀、
啊。啊，
听得懂吗？你如果达到最后的目的了，你前面那些小的毛病都得以都待业往生，就这个意思，就把它全部去掉了。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吗？所以靠你的罪、
啊，
靠你现在不断的修为，而且你现在要不断的去救人。
啊，是。
你渡人了没有啊？
我现在住一个人，
真多啊！一个
在住，但是他是现在做出基督教，但是我现在就是让他就是随缘嘛，我让他经常看那个来那个台。
那是你喜欢的人，你不算度。
慢慢的。
你喜欢的人，你不算度，听得懂吗？
哦。
你这种不叫，这叫私心啊！又是男孩子，你以为台长不知道啊？
啊，对，这是
对对对，不管。
嗯。
不渡人不是这么渡的，那么台长是要看你们是跟我谁好我才渡啊。
嗯，是。
怎么这样的，很自私的，还有嘴贱。
您说我那个婚姻有没有对不对？
好了，不要跟你讲了，气场不好，身上孽障太多。
嗯。
你好好的，你给我念念小房子。
嗯，好的，我现在是给我爸妈都在念小房子，然后。
你爸爸妈妈念，你自己先念念好吧，再给人家念吧。
啊，我自己也得念哈。
自己就是关在监狱里，还要说我以后出来要救人，有什么用啊？好了好了，不讲了。
那我自己要念多少个小房子？
一天到晚念下去，七张跟我这么念。
哦。
因为你念礼佛的话，你必须念小房子。你礼佛念几遍呢？
礼佛念两遍。
嗯，好的，念下去吧。我告诉你、
嗯、
等到慢慢自己念得好的话会无债一身轻的，给爸爸妈妈念。你自己知道比我都清楚，会不会有靠你自己念了还不懂啊？
对，现在我就是一直在练念姐姐咒，我就觉得比以前是真的好多了。
好多嘛就好了，坚持下去嘛。
曾经开示过，我们渡人如果带有目的性，那么一旦对方不学了，我们就会有业障。请问师父，这种目的性是怎么界定的呢？如果比方说我求开悟、求延寿，或者生重病许大愿让病快点好，这样算是带有目的性吗？还是说求事业、求婚姻或者求财才算是带有目的性呢？
啊，这个呢你用不着担心的。像刚才你讲的去渡人，比方说你为了家里有人生病了什么了，这都没有关系的，这个不算目的，因为你本身弘法就有目的的，因为你要救人也是一个目的，对不对啊？因为这个里面讲的目的性是什么？看见人家，比方说一个男孩子看见女孩子长得好看了去度，或者这个人看见他啊有钱了，你想跟他交朋友，或者啊你要推销某一些产品，你一边度人，把他度到了之后，你再推销你的产品。啊，这些东西都叫有不好的目的了，听得懂吗？
明白。
所以一般的不算这种目的的。比方说你家里人生病，你说我去渡人，这是什么目的啊？这也是为了行善呀、啊。那个因为已经有偏差了、
哦，
不是为了行善，而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听得懂吗？
哦，上次我记得录音里面有一个师兄，他渡人以后晚上梦见被拉到地府里面去受罚了。那这种他是带着什么目的呢？
一定敛财。
哦。
听得懂了吗？
嗯。
啊，多拉一点人，推销自己的产品，多拉一些人喜欢的，或者想多拉一些人啊，在自己比方说在公修组里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啊，多拉一些人，这些全部都是走偏差的，所以这些当然会被拉到地府了，听得懂了吗？
比方说在渡人的时候，那如果我再这样想，因为在渡人以前吧，会有很多私心，就是怕人家不信，然后造口业，然后呢又不能把全部的时间都放进去渡一个人，然后呢，反正就是有很多私心吧。那我就在想，如果因为我知道渡人是有功德，那我如果我想，我也不想这个功德，我只是凭我自己的心里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去做。然后呢，万一有什么，有时候真的渡人又怕说错话、做错事，所以很胆战心惊，很怕。所以我就在有时就
很简单，像这种渡人的话，怕的话就说明慈悲心不够。你比方说，你孩子要掉下去了，你会想到，哎呀，万一他不要我救呢？
嗯、
对不对啊？你女儿要硬要嫁这个男的，这个男的是个流氓。
对，我也知道。
你会这样吗？
事情很多，是，我也知道。
我告诉你，就是说你没有同体大悲。
嗯。
你没有把人家都看成你的孩子。
嗯。
你也没有把人家都看成你的父母，
嗯、
所以你还会有很多的想法。
是，说的对
啊。
那台上有一个我也不认识的，他是在网上看那个帖子，说他生重病了，然后我就把台上的博客去给他了。去给他以后呢，因为你知道打中文很辛苦嘛，打一行字要十几分钟，然后我就打了字过去了，就告诉他了。他好像是开始念经了，但是他没念台长的经，他念其他的经，没关系吧？
你让他去念好了，信佛总比不信佛好。
总是还是有好。
有信仰总比没信仰好。没信仰的人天不怕地不怕、
嗯、
对不对呀、啊？啊，我们现在有信仰的人至少知道我们哎呦良心过不去啊，对不对呀、啊？
所以我就说因为有私心嘛，如果当时我再我也不知道，如果我多花一点时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了台长，我会
好好努力，
我会记住您的话，我会
不容易的，救人要付出自己的。
对呀、啊，就是因为要花很多时间。
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什么话？你救人不花时间的。
所以就是没把他当自己的。
台长睡觉的还在外面救人呢。
对呀、啊，台长，所以境界不一样，没办法。境界不一样，没办法。
那就是你，我现在教你们嘛，就是要让你们境界提升呀，明白了吗？你境界提升一点，你不跟台长一样了吗？
我尽量，我只能说
我觉得你们什么都比我多呢，条件也比我好，各方面时间也比我多，你为什么不能像跟台长一样好好救人呢？
台长就是因为没时间啊。
没时间，你的时间用到哪去啊？时间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啊，晚上十二点钟以后才是我的时间，然后跟他打字，打一行字要打我半小时，然后我就找这几个小时。
你看，哎呦，讲出来话，哎呦，讲出来这个话，哎呦，哪像一个菩萨？
所以才让我说，所以我
哎呦，打一行字十几个小，哎呀，十几分钟，哎呀，花掉我很多时间。你像菩萨讲的话吗？台长在，我告诉你，你要学好嘛，你就当然学好的啦。要是台长，你说台长境界高，就不会跟人家说一样。哦，你是模范嘛，你应该多做什么？
台长，
你为什么不做模范啊？
您就一个，台长，您就一个。
哎，靠着大家的，靠着众生的，靠我一个没用的，救不了人的。
真的
明白了吗？
真的没。
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也是靠着大家。观世音菩萨要不是靠着我们大家一起在弘法，这观世音菩萨一个人怎么救啊？明白了吗？
反正尽自己的心吧，只能这么说。
台长，你太厉害了！我参加我从那个马来西亚法会回来以后啊，这个气象警戒就不由自主的就提高了，你太厉害了！ 台长，我得向您还有向观世音菩萨承认一个错误。
啊。
我前一个在那个弘法度人庄，我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啊。
因为我是做那个我是做 sales 的，我原来就是弘法度人的时候，我老是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想把这个同修变成我的客户。
嗯。
老是就是我觉得我弘法这种就是弘法中嘛，就是有私心杂念。
非常不好。
是啊。
嗯，
是啊，从马来西亚法会后，我回来后我就知道了，第三天我就辞职了。
嗯，你要记住啊，有些时候你不能借着观世音菩萨的能量来做自己的事情的，明白了吗？要为公啊，不能为私啊，为私的话会倒霉的。嗯，
对对，您说的太对，我觉得这样。哎呀，这功德也没有吧？就您原来说的，就是可能还会有漏，是吧？
对，
还会有更大的
功德没有，还有漏，很简单，为什么？明白吗？因为把观世音菩萨的佛子变成了你自己私心的一个棋子，嗯。
是。
嗯，要好好改了。一个人绝对要功啊，带一点点私啊，他是不可能会好的。明白了吗？就像一个人一样，什么叫功德？功德就是对人家好，完全没有回报的叫功德。如果你只要心中有想回报，你说人家现在这个社会上谁看不出来啊？对不对啊？嗯。
对。
嗯，就是这样，没什么大问题。
但因为对啊，原来做这个销售工作吧，哈，就是老是想着，哎呀，如果说能像我这个同修们也销售产品是。啊，就老是想把这个助人和这个销售工作
哎，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的。啊，如果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在助人当中带着自己私心，完全有漏，
嗯，
而且一点效果都没有。嗯，
我能感觉到。
嗯，你这个是对的，明白吗？
嗯。但是好像以前心里也明白，但是就是不愿意承认。这次从法会回来以后，就是觉得您的开示确实让我们明白了很多很多，所以回来后就赶快辞职了。我觉得我下一步是不是应该改行了，就不要再做销售工作了呢？
你改行不改行那是你的事儿，最主要一心一意弘法，一心一意学佛。如果你要做工作跟弘法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可以做啊，千万不要把假公，
啊，
过去就叫假公济私，你听得懂吗？嗯，
是
啊，一样道理，嗯，不好的啊，嗯，
好的。
我就是同修出去渡人，他感应到对方身上有灵性，但是还没来得及控制这个念头，心里就想到对方身上有灵性，然后就惹上身了，然后之后就病了一个星期。就是他说我们现在还处在学佛的初期，对念头的控制不是很容易。那请问师父怎样才能够止念？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方法？
止念，实际上，任何的念头出来了，就是说明你的心里有动。心里不动不会有念头，心动了念头就来了，听得懂吗？所以要控制止念的话，最重要的是控制你的心。很多人以为脑子一动即上心来，实际上是心动了脑子才会动。脑子是个大脑的，是身体的指挥部，神经中枢全部都在大脑里面，而你的心是传送能量的地方。你的心一动了，你的大脑开始传送能量，各个部门开始运作了，指挥部开始工作了，指挥你的眼睛啊、鼻子啊、水。你心一看见这个人你喜欢了，啪，你的眼睛，对不对啊？你的动作下意识的全会出来，就是因为你的心动了。所以要想止念的话，止住念头，心先不能动。所以修心修心，修的是你这颗心啊，傻姑娘，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的心，对了，如果你的心不动，你说你会动什么？什么都不动了。
是的，是的。
啊，
好，师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啊。就是很简单了，你说哎呀，他为什么能够打球打得这么好，会得冠军呢？你说他是一天做成了吗？人家从小打到现在，你打得了吗？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是就我们平常比方在渡人做善事这些方面呢，就是说
有的时候渡人做得太兴奋了，或者做善事引起了很多烦恼杂念，就念经的时候会经常想着这些事情，经常想开示一下，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做呀？
那请首先要记住，杂念有好几种，那么你在渡人的时候你兴奋，如果你是为了哎呀这个人已经接受了，哎呀太开心了，如果是真正的兴奋，我告诉你就是在念经当中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好的。如果你渡的是个男的，你渡渡渡渡你觉得喜欢他了，但是呢你又有这种感觉，哎呀他终于相信了，很开心啊，又有一半掺杂，那你就要看你心中的这种杂念的比例多少。实际上如果这种杂念出来的话，你所渡的他的功力就有漏。
哦，
明白了吗？啊，有漏的话，那么你就是说功德不够了。
哦。
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就要自己要念念啊，那个就是经常要念念心经了。也就是说，请观音菩萨帮我去除杂念，我真的是为渡人。如果我有，因为我是凡人肉胎，如果我还出现了那些有漏的情况，请观音菩萨帮我开示，观音菩萨帮我消灾。
明白
我要做到功德圆满，你就跟菩萨讲，菩萨很快的就让你把对你刚刚度的那个人的感觉就会忘记了。
哦，明白了。
明白
了。明白。如果是度人，比方说，我有的时候度人度的也特开心嘛，然后我有的时候念经的时候，也就会不自觉的跑过来想这些事情，就想，哎呀，我就要度这个人，我一会儿要去再做点什么，把这些文章都发出去，把这些什么资料都发出去啊。有的时候就不会不自觉想这些，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念经的效果的吧？
对不起，我没听懂你讲的慢一点。
就是念经的时候还想着度人的一些就要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要怎样去把文章去写一写啊，把那个
念经的时候那就是杂念太多呀，
杂念太多
啊，那你不能说一边念经一边想其他事情，那就是心里就是说装的事情太多不纯呐，所以念出再来的经质量就不好啊。明白吗？
对，那么也是请观世音菩萨就是帮忙去除这些杂念，让专心做一件事情，度人的时候就专心度人。
对，就是这样的。只有念心经求观世音菩萨是最好的。
师父，就您以前讲过，真正的功德是悟出来之后用佛性去做每一件事情才可以称为功德。那我们如果度人弘法并没有真正的开悟，没有从心灵深处去感受到菩萨的心和精神，或者说有的人带有一定的私心这样度人，那样他只是叫善事还是叫做功德有漏呢？
如果带有私心的，那就是有漏，那就是功德漏得很厉害了。如果你是不明白很多的佛理，但是你这么做了，你还是有功德。
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就说是就是没有就是真正的开悟的话，那就说其实也是功德，不叫善事，是吗？
对，当然是功德，因为你做的这个就是功德。除非你做这个功德的时候，你脑筋动的其他的脑筋，那你这个功德就没了，甚至可能变为善事。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就是说如果去度别人的时候想的就是说是让他变好，但是没有从就是让他证悟佛法，或者说让更多人相信观世音菩萨这个角度上去让他想去让他就是那个念经的话，这样的话也叫功德吗？
叫功德。除非你就是你是个小女孩，你看中了某一个男孩子，你去度他的时候你心想，我把他度了之后他可以成为我的男朋友，或者我度了他之后他以后是做什么什么的，他可以帮到我，那这些全部变成善事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那这样的善事可以通过念功德宝山神咒转化吗？
可以，但是要积累很多。听得懂吗？
听懂了。
很难的，就是说这些功德已经转换成另外一种物质体了，也就是说由功德转为善事了。那讲老实话，那个就是质的变化了。这个质的变化，你还要产生另外一种变化的话，那你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那不是单单念一点功德宝山神咒就能转换的，明白了吗？你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善事才能转换为功德。好了。
明白，就是他心里头其实从本质上就没有真正的去想去度这个帮这个人好。
对啊，那有什么功德啊？
对，
我就是觉得人很难劝，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闭关一段时间，这时候觉得。 很亲近，然后跟菩萨感觉也很近。但是呢，我们要去救众生，与众生接触的很多杂念烦恼又来了。那我们学菩萨救众生，然后又会带来烦恼，这是不是我们个人境界还不够高呢？
根基不够。我举个简单例子，当年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渡人的时候，你说他渡人的时候他会生烦恼吗？他也会，但是他很快就没了，因为他是佛陀，明白了吗？那么为什么你们渡些人马上烦恼就不断呢？因为你们不是佛陀，你们的根基不一样，明白了吗？
嗯，
好了。
那我们就是说可以，比如说闭关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救人，然后再闭关。
那你闭关一段时间，实际上就是你在充电，明白了吗？充充电再出来用，用完了嘛再充电，那说明你这个电池还是不灵。人家好的电池的话可以用很多时间的，你用十五分钟要充电，人家用几天都不是要充电，你听得懂了吗？
嗯，
现在我有个问题，我想请教师傅，就是这段时间以来，我知道我又犯了一些罪孽，就是也许在这个弘法过程当中，又犯了一些罪孽，但是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就跟观世音菩萨求，我跟观世音菩萨，我为这个事情我念108遍。那个礼佛大忏悔文，然后呢再念，在30天里面我再念49张小房子，我请观世音菩萨能够帮助我消除这方面的孽障。师傅您看这样如法吗？
你讲会讲没有关系的，但是消不掉的。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之后，如果念点经就能消掉的话，那我告诉你就不叫因果了，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信愿行三个一起来，你一边在念经在消自己孽障，一边要不停地做善事做好事，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
然后还要不停地要真心忏悔，实心悔改，要不是假的，不是说嘴巴里讲讲这些东西都能消掉的，而且要念很多小房子要还过去的债，不容易消的。如果大家都做错事情的话，大家都念念经都行的话，那好了，不没有因果了。
嗯，对。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你杀了一个人，你说菩萨啊，你保佑我啊，我再也不杀人了，我这个真的不懂事情啊，念经啊，修行啊，求好了，菩萨最多帮到你，看着你忏悔的话，菩萨能帮到你无期徒刑，本来要枪毙的，就这么简单了。听得懂吗？并不是你这个无期徒刑都能求得掉的啊，都能消得掉的，那还有因果了。
嗯，对。
这个道理听不懂吗？
你听得懂，听得懂。